楚埃及记中命书
第四课第三章，
中文第四课第一页。我们上周讲到摩西正前往米甸旷野的后方或是偏远地带，而我向你们提出过充分观点，那座山峥是摩西遇见或少经济的地方，不在西奈半岛，而是在阿拉伯半岛，这是因为米甸就在阿拉伯半岛上，此时此刻摩西将在那座现在称作和列山的首次遇见他祖先们的伟大上帝，也正是摩西受命要带领希伯来人挣脱埃及奴以后要去的相同地方。我说的是临近西奈半岛顶端传统上被认定的西奈山低点是不正确的吗？是的，我正是这意思。我们需要明白，西奈山是基督教传统，而非犹太教的传统。直到君士坦丁大帝，公元四世纪，他的母亲海伦娜 ,Flavia Julia Helena, 梦到一个异象，正是在这个所谓的异象里，他决定以西奈山的当前为止才是正确的点。在那之前，这地方从未具有任何宗教象征意义。在这，直到公元六世纪，当盛开萨林修道院 St. Catherine's Monastery 的第一教区在那里完工之前，才建造起某类型神圣建筑。由于近年来像鲍勃、科努克、何罗恩、怀亚特、Bob Cornuke and Ron Wyatt 等考古学家的研究，这个主题一种新焕发活力，而且在他们彼此完全独立的研究调查中都得出同一个结论，上帝之山的真正位置除了亚喀巴湾移动的区域之外找不到其他合理的解答。我之所以说重新焕发活力，是因为这一题是相当久远的事情了。早在1893年，由于当时最受推崇的考古学刊《帝国与亚洲评书季刊》The Imperial and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艺术力塞耶斯 Sais 教授和他通了就医得出结论，在西奈半岛搜寻上帝之山是错误的思路。无论是圣经内或圣经外的证据来看，唯一的可能性是它必定位于阿拉伯半岛西端的某处。关于西奈山和列山的位置，在圣经之外还有一个更早提及的，那就是希伯来罗马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记载。在他的犹太故事 Antiquities of Jews 中，约瑟夫斯指出那位指临近阿拉比亚 Arabia 的方向，而且明确指出那地区的名称佩特拉阿拉伯 Arabia Petraea。 毋庸置疑，这座山最早的名称就是何烈山。直到犹太人从巴比伦归来后，我们才发现它叫做西奈山。极为巧合的是，虽然还不足以称之为绝对证据，犹太人遭遇到一个亚述巴比伦神祇，名叫辛森。很多学者认为那座山和沙漠都有此的名。辛森就是月亮之神，所以普遍观点认为西奈 Sinai 的名语，犹太人当时相当熟悉的月神。在巴比伦生活了70年后，犹太人开始将许多巴比伦名称和传统融入了自己的文化里。然而同样有趣的是，真正八月甚至于神奇体系顶端来敬拜的，反而是阿拉伯文化中具备了百姓教 Sabine Religion 的自身特征。因此不难看出这一切在几个世纪中如何发展演变成相互交流西区，并融入犹太传统，并在基督教传统中被接见和再度改造转化。 第四课第一页结束。
第四课第二页。
我至少可以确定，真正的西奈山不是当今这一座，因此甚至不再带人到哪里参观。无论如何，当我们深入讨论出埃及基事，会稍微多讲一点这个议题，不是因为它具有重要的神学影响力，仅仅是因为这相当有趣。我们一起重读出埃及记第三章的部分经文，为了唤醒我们的记忆。请读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至十二节。
摩西领着他岳父的羊群到新的牧场。
摩西忽然在一座山上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以火烧的荆棘形象显现，但是真正吸引摩西的是那篝火燃烧者，却没有分灰荆棘。现在我们回到创世纪中曾探讨过耶和华的使者意味着什么。不过我们快速地复习一下，主的使者这个短句由两个希伯来语构成， Malak 是第一个字，意思就是信使。在希伯来语 MLAKH 它的发音 Mem Lamed Alef Chef Sofet 可能指任何种类的信使，不论是人类或是其他存在，这个涵盖范围很广。从告诉你孩子作为信使跑到隔壁门口并跟你的邻居接一点牛奶，再到天堂的信使，也就是天使。但是当这个词用来质疑为天堂的信使时，会在 Malak 后面添加第二个字，通常是 Yadonai Adonai 或耶和华 Yehovah， 而这两个字之间有一个巨大差异， There'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adonai 意思是主或上主，是一个相对笼统的字眼，那只有结合上下文的具体语境才能定义圣经是否值得是一位天上的主，或纯粹是个接受表达敬意的舒适权柄象征。在当时称呼受人敬重的人为主，我主集合呼吸俗也是尊崇之词。 然而使用希伯来语耶和华耶和威一词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耶和华耶和威，或按不同希伯来学者的发音观点称作亚威亚威，是十分独特的词汇，在希伯来语发音是 Yud He Vav He。 这节经文在希伯来原文中通常译成主的使者 Angel of the Lord， 但是基原文希伯来语是 Malach Yehovi，也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当我们读到主的使者一次，它可以指且大多数情况下是我们通常认定的天使，就是天上的使者。但是当我们看到亚维亚维的使者的特定表述时，往往意味着全能主上帝的本体现现。在火烧荆棘里现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天使来传达从上帝那里而来的讯息，而是上帝自己即将对摩西说话，这在圣经经文中没有任何异域。所以我们当记住，就相对今天的我们，又是确实无法用任何恰当的言语或语句来完整描述天父上帝的某种属性或显现方式。上帝本可以不接着任何可见的形式直接对摩西说话，然而由于我们人类理性的感知体系中视觉最具冲击力与影响力，上帝往往选择用肉眼可见的形式显现。第四课第二页结束。
第四课第三页。
现在我想我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摩西对于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毫无心理准备，竟然有一个声音从那荆棘中呼叫着他的名字。人们通常会认为摩西当下会立即启动 或大或跑的本能状态，双脚不要停足，快跑啊。但摩西鸡没大也没跑，他匍匐在地，像软趴趴的阔玉那般躺在那里，被吓得魂飞魄散，瘫倒在地。
上帝吩咐他脱下靴子，因为他现在所安置的是圣地。为何的是圣的呢？因为上帝临在之处，即为圣所。我们会看到之后，随着上帝指引，建造狂也会目进城市，这个概念会更详细展现出来。妥协在当时，也知道今日，仍然是中东文化中进入君王或神祇面前时一种标准的恭敬与敬畏的标准利益。然而主并没有说，因为你在上帝的面前，你必须接下你的血。原因在于经济周围的土地已经被赋予了圣洁的属性。正如我们将在托拉后续章节读到，圣洁特质是可以从人身上传递给另一人，或是从人传到物品上，或物件传给物件。我知道听起来很奇怪，这是由于圣经对圣洁的定义以及含有特质，往往让现代基督教倾向于避而不谈的议题，因为它确实相当棘手，也不好处理。但从圣经原则的角度来看，至少在妥协这件事上的部分原因，正如主耶和华所说的，摩西脚下所占的土地是圣洁的，因为上帝依临近次地，泥土怎么会变圣洁的呢？因为来自神圣的上帝将圣洁传递给了那土地，这在物理实体上是无从避免的。如果围绕燃烧荆棘的那片圣洁尘土被转移到摩西的血上，那将是和等级收支事，那么他所行经之处皆可能把圣洁传递给他所接触的一切。在这段经文记载里我们看不出来，但这整期意外时间其实很危险，因为这牵涉到上帝的圣洁。现在上帝向摩西启示自己，他表明他是摩西父亲的上帝，也就是知足章门的上帝。为何如此重要呢？因为这里可将眼前发生的事情与亚伯拉罕盟约连接起来，那就是摩西父亲、先祖们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盟约。阿爸天父接着说，他看见了他所拣选分别为圣的子民，即以色列人在埃及所遭受悲惨的处境。上帝在第八节说，我下来就是要救以色列脱离埃及人的手。我下来并不表示上帝改变了位置，反而是一种希伯来日常言语，以上帝为例，表示某一个人正在介入到这特殊的人间事物里。正如希伯来语 Zakar 翻译成纪念，先天本质上就包含参与介入的意思。上帝接着宣告他要亲自成就那早已向列祖许下的应许，我必领你们出那地，从你们寄居的那地回到我一次给你们的地，而他为他们所预备的地方就是迦南。那是一片美好宽阔的土地，一块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在圣经里会多次听到这句流奶与蜜的经文，而那跟奶或蜜没有任何关系，那只不过是圣经中众多丰富的希伯来言语之一。而这句是表示那地极其丰盛、肥沃以及充满祝福等等。
第四课第三页结束。第四课第四页，
当然这片迦南地早已被很多民族占据，主要是迦南人，也就是迦南的后裔韩之子挪亚的孙子，这可是守周族的买戏。第八节经文也提及 另外待在迦南地的四支族群，和人曾一度在亚述帝国兴起之前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大约在摩西时开始形成，他们占据的疆域涵盖现今的土耳其、叙利亚和黎巴嫩，他们的影响力也辐射到包括迦南在内的其他地区，他们拥有高度先进的文明，而我们也看到圣经再次提及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定居在迦南。有趣的是，不久前科学家和学者还认为圣经提到何人、希台人 The Hittites， 这是整本旧约圣经列出的所谓许多神秘民族之一。然而当近代考古挖掘证实这个文明不仅真实存在，而且还是一个过去未被认识的地区强权，他们的惊讶可想而知。如今经过鉴定确认的何人文物已经充斥了各大博物馆，一般都认为亚摩利人 The Amorites 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事实上，圣经人类学家们有一个相当一致的看法，也就是亚伯拉罕可能就是亚摩利人。他们统治过现今伊拉克地区，而且极力积极追着权力和疆域。伟大征服者哈姆拉比是亚摩利人。他们的全盛期遭遇和人，但其文化在巅峰期过后仍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比利西人 Perizzites 不是一个部落，而是对一群定居迦南丘陵地带的人或部落的总称。因此人们认为比利西人是一种统称一支山丘居民，更多是表示一个地区，而非任何特定部落。就像是成人们为佛州人或是加州人或纽约客等称呼。关于西韦人 Hivites 的记载即为稀缺，然而我们确实知道至少在雅各当时一度在那里居住过，占据并统治时间古城的正是西韦人，而且他们似乎集中居住在迦南北部，尽管该部落当中某些人也可能居住在迦南其他地区，甚至有人认为是匈人 The Huns 的祖先，也不斯人 The Jebusites， 是占领该地的民族，甚至可能建立了后世称作耶路撒冷的城市。上帝向摩西清楚地表明，他并没有袖手旁观，他看见也听见了，而且他甚至他子民的苦境。我们绝对不能假设在我们生命中所感受到上帝长期的沉默就意味着他遗忘了对我们的应许，或是上帝不在乎我们，或者对我们失去兴趣，因为似乎看起来令人生畏，但可能这漫长的天上静默几乎总是上帝预备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重要元素，他预备着我们，无论他对我们的神圣独一无二的旨意究竟是什么，都必然会包含在一段又一段的神圣静默期里面。
接着，摩西与上帝之间开启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对话，那是未曾有过的事，而且之后也未再有过类似的事。难怪犹太民族如此尊崇摩西，对他有崇高的敬意。遗憾的是，教会也没做到这点。因为当我们继续研读托拉时，我们就会看到上帝是如何高度评价摩西的。当上帝清楚地表明他是谁，对他子民的巨大怜悯，以及他打算改变他们出境的意图之后，在第一世界他呼着摩西成为他救赎子民的器皿，而这次呼召的方式其实就是他为拍他所有先知的典范模式，不仅在圣经时代， 所有时代都如此，且几乎与人类所期待的发生方式截然相反。
第四课第四页结束。第四课第五页，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上帝主动接近他所拣选要成为他限制的人，是上帝开启了这个接触。有时候这种接触是以异象或是一场梦境，这里以摩西为例的情况，那是一种直接面对面的遭遇。在荆棘里的火焰呢，可说是圣经里最接近与人跟上帝面对面的交谈。其次，被拣选的人弃除总是犹豫不决或直接拒绝呼召。约纳场被称作是不情愿的限制。实际上所有的限制都是不情愿的限制。这种不情愿的态度似乎是蒙神拣选成为上帝限制的一个先决条件。你若是急且下定决心要为神做限制吗？那根据我读过的所有圣经内容，你并非合适的候选人。第三，我们看见准限制候选人，不论男女，必须要回到社会之中，或前往上帝差遣他去的任何地方。他不必顾虑将遭遇的反对，也不因多数人的怀疑、嘲弄的态度而动摇，随时准备向我有极大权势和权威的人宣告一些，可以这么说，足以搅动他们、令他们不安的真理话语。很可能，那先知终其一生都无法从昔日亲友那里获得丝毫尊重，也可能他永远也无法亲眼的见上帝明他预言的未来的一应验。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比较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能窥见上帝拣选先知时要寻找怎样品格特质的人。最重要的，上帝所要的是一个自认不配做神先知的人，一个不会心想来选我吧，我具备这一切的资格，个人野心绝不可能存在。因为被拣选的人必须比大部分人还要了解，靠他一己之力绝不可能完成即将交付的任务，他无法预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也根本无从为此做准备。如果上帝不成就这一切，事情就绝无可能发生。
由此可见，上帝对摩西是何等的有耐心，因为上帝很清楚，他所拣选要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的这个人，他真正的品格特质，恰恰与这人自以为的能力是大相径庭的。
各位，如果你们曾渴望成为上帝的限制，那你并非合适人选。假设你认为或许能成为一位优秀限制，你便失去了资格。若有一个人妄想替上帝发声而谋取个人利益，那人不会被拣选。我告诉你们这些，不只是为了我们都能早早惊咨诚实的反省自己在这方面如何，也是为了让我们也能仔细深视那些自称代表上帝发言的男女，他们具备了上帝寻找的代言人的特质吗？那些在圣经里清晰的列举的特质吗？亦或是他们所拥有的只是迎合他们自己以及世俗人性的特质？他们渴望的是受人欢迎，获得成功，还是他们渴望不惜代价去讲述上帝交付给他们必须宣告的真理吗？别让任何人对你说你无权做出这类的决定。为了我们自己以及家人，仔细查验那些自称替上帝发言的人是我们的责任，否则我们将无从分辨我们所听见的究竟是神的声音，或诗人，或者更糟糕。第四课第五页结束。 第四课第六页。
当摩西展现出上帝在先知身上所具备的首要特质，说出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上帝告诉摩西，在他刚才领受的任务中，他必与他同在。接着，上帝说出一些我们需要为后续出埃及记章节必须记住的话。他说，作为他亲手带领子民出埃及的记号，摩西要带领子民到这座山来，他们都要再次侍奉上帝。这座山在哪里呢？正是摩西此刻在火烧荆棘与上帝相见的同一座山。这座山在哪呢？就是摩西领这样群到过的地方，弥甸的旷野后方。一起重读出埃及记第三章，一起重读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三节之末尾。即使上帝在山下摩西保证，他必与他同在。摩西在第十三节中却说，人们想要知道上帝的名字，摩西显然不知道以色列上帝的名字。有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知道上帝的名字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吗？以至于摩西如此笃定，以色列人会要求知道我们父亲父辈的神差遣我来，有什么不妥吗？难道摩西已经忘记他所有先祖都称上帝为伊勒沙代吗？全能神。可悲的现实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异教习俗影响下熏陶了近四个世纪之久。而埃及宗教其中一个主要教义就是，如果你知道某位神的名字，他们有很多神奇，你就能接着呼求他的名字来操弄那位神，使他遵照你的意志。你看，就像希伯来语一样，埃及的语言、人名也都承载这个含义。因此，一个神的名字就代表了那位神的特性，而且那种特性又直接与自然界或是灵界领域中某个特定的领域有关联，这是他或他所能掌控或影响的范围。所以，如果有人够聪明，能将自己所关心的特定事物对应正确的神，接着知道那位神的名字，你就能喊出：“哦，伟大的颠子勒，颠师之神，请让我画之更清晰。”然后那位神就别无选择，只能按照你的要求去做。摩西在埃及生活了他人生的前四十年，很清楚明白这一点，而上帝也清楚这一点，因此上帝回应了摩西的请求，赐予他一个名字，一个彰显上帝属性特质的名字，那个名字就是 Asher, 我是自由拥有的。让我们花点时间思考一下。首先，要明白上帝给摩西的，正是他知道摩西所寻求的一个能表明上帝特质的名字，因为这与上帝即将要告诉摩西的他个人的名字并不相同。一些 Asher 一些最典型的翻译是，我是自由拥有的，或者我将成为我将成为的。这一法本身没有问题，这个名字一直都是诸多神秘密团的来源，使得理性圣经学者之间对其确切的含义产生争论。而我绝对不怀疑上帝给我们这个名字正是出于那个原因。他的名字不可与任何事物、人物来相提并论。第四课第六页结束。第四课第七页，某些译者翻称我将成为我所要成为的，另一些则译为我是谁就是谁，其余版本还有我是那个我所是的，还有另一种有趣的翻法，无极九词，无论何处，无必在那，我将在那里，
以我所愿的方式在那里。我对以上这些定义没有任何异议，因为我认为我们都尝试着用唯一拥有的方式，这源于人类思想的人类语言，来定义上帝崇高的特征，他独一无二的本质。言语无法真正表达，并不着其含义，但是我们却只有这些。我也认为，正如我们人类的习性倾向，我们总希望达成一个容易理解的单一特质，好让我们能诠释上帝。你们知道的，我们总是渴望一个结论式的答案，非黑即白，简单明了。但我反而认为，上帝在伊耶Asher Ehye这句话中所给我们的，只是让我们稍微窥见那难以想象的现实真相，那就是他是自由拥有的，我就是我是，而他是用恒不变的，我将是我所将是的，他也是独一无二，无可类比的，我是那一位我所是的，他绝不是一个可以，甚至哪怕稍微拿来跟人做比较的存在。他失踪临在意义中，即便试着结识也突然的方式，与我们同在，围绕我们。正如我喜欢的一种版本说的，我将在那里，不论是何中何时的形式，我必在那里。他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一直如此。没有任何一位埃及神祇拥有这类的名号，没有任何一支的异教神祇敢做出如此的宣告。那么在第十五节，上帝向摩西正式宣告了他独有的权柄。我们稍后会发现，这可是上帝首次启示他的独有权柄，那名字就是 YHWH， 耶和华。HVR， 并且 YHVH， 耶和华宣告说，这名就是他知道完待的名字。换句话说，只要人类存在，上帝希望施仁义这个名字被纪念。现在先简单说明一下，如果我们回顾创世纪，会看到好几处经文中提到上帝时都用 YHVH无 H 耶和华这个名字。因此如果知道火烧荆棘这段让摩西和全人类才第一次领受上帝这个正式且永恒的全名，这名字是如何出现在创世纪几百年前的时间记录呢？那是因为摩西事后根据这个耳机在撰写了创世纪以及托拉其他经卷部分，那就是他写的是一部历史而不是日记。而且正如人类文献中的一般常规用法，当我们回顾一个人或者时间地点，通常是用当下人们最常见且理解的名字来称呼。打个比方，今天我可能会用汉娜这名字提到我二岁的外孙女，即便谈论他时他还在他幕府里，甚至都还没取名字呢。或者如果我要跟你们讲一段我们所有人都熟知的南加州的历史，我会说500年前在洛杉矶地区居住这一群庞大数量的丘马是印第安人。实际上洛杉矶的名字并不久远，而且可以肯定的是500年前没有一个叫做洛杉矶的地方。但是还有什么必用当时通行的名称来代表这个特定区域更好的方式呢？这正是摩西在创世纪中提前使用上帝之名时所采用的方式，这是时候会故事的追溯。在第十六节经文，上帝吩咐摩西去见以色列的一群权威人士，好让他们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请注意，这些人被称作长老。如果还记得从之前课堂上所教的图表，你们就会知道长老就是民总的代表。
无论是被推选或任命的领导层，长老并不属于族长、酋长和统领的实系统直接层。这对我来说很有趣。上帝没有差遣摩西去找以色列统治者，而是平民大众的代表。耶稣后来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走向民众而非体制化的宗教权威。况且我不认为，当上帝希望与他的子民交流时，现在的情况与先前有所不同。你觉得呢？牧者、教师和其他教会领袖知识组织上必要的管理者，是上帝用来执行各项任务啊，还有运作的人，我们和他们都不是总保。除了耶稣，阿爸天父与你们之间是没有总保的。
第四课第七页结束。
第四课的八到九页，上帝给摩西一份精简的清单，让他告诉以色列的长老，在由长老传给他们所代表的民众，就是以色列全体大众，摩西要告诉他们，他亲眼目睹他们族宗的神，因此才有祸少荆棘。那正是 YHVH 耶和华差遣他来的。此外，耶和华想让子民知道，他知道他们的艰困，而且他已经决定要拯救他们，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领导迦南地，那是一片肥沃和富饶的地方。上帝祝福摩西，长老和百姓必会听从摩西的话。接着关键来了，摩西和长老要与埃及王见面。但是与我们通常的想法不同，法老并非第一次被要求释放以色列人并永久的迁徙。不是的，当初所请求的仅仅是让以色列人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在那里敬拜上帝。这一切暗示着，就类似我们去进行一次敬修。但是上帝继续说道，他早已知道法老比会拒绝以色列人的请求，也因此法老拒绝后，上帝将击打埃及，直到那时法老才肯答应配合。
为何有这场响？歌舞祭司的政治谈判表演巴西尼，为什么要先争取为期3日修正式的通行证，而不是直接光荣退役呢？事后看来，我们可以看得出，上帝需要让以色列看清一些他们当时被蒙蔽住的事。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以色列并不想要改变，他们只是希望他们的境遇能有所不同。他们不是那么介意留在埃及，也不介意融入埃及文化以及被埃及宗教污染化，他们只是不喜欢做奴隶的部分。所以上帝开始告诉摩西，以色列必须要从埃及中分别出来，好让他能全然地住他们，并向他们显明真正的崇拜是什么。
上帝子民从这史上分别出来至关重要，而且长老们必须明白，法老对他们的掌控远比他们所意识到的还深。埃及王不只想要他们的劳役，还想要对他们的思想、躯体和心灵上的控制。法老想要得到撒旦所想要的，法老拒绝让他们哪怕只暂时脱离七十二小时，好去敬拜上帝。这件事将使那些长老们明白，在他们面前，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永远的脱离埃及。这对他们的领袖和百姓来说，将是一条基督艰难崎岖的道路，所以他们必须全心全意地认同与接受。请记住，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就是救赎。
我们当中在场的各位，可能没有任何人不曾面临过相同的现实境遇。如果你是上帝子民之一， 那么上帝会不计一切代价让你从这舒适的事物上分别出来，那些对你有害的事情。然而跟随神并放下一切不属于上帝的事物，并非我们人类的本能，我们反倒是试图把一脚放在世上，而另一脚则踏在上帝的国度里。但这样事情不同的，我不太确定还有没有什么比这更加痛苦万分的，那就是以歌书上帝的儿女不断抗居住的旨意，不愿意将自己与一切不圣洁的食物分别出来所承受的更大了，而且最精辟理解则默认的部分。只要我们坚守信仰，这就是一段终其一生用物质井的过程。这看似一旦我们终于挣脱了某些曾经束缚我们的世俗羁绊，上帝必定向我们显明生命中另一块领域必须以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于是那过程就在我们生命中不停反复下去。以色列曾希望一只脚踏在埃及，另外一只脚踏在上帝的应许里，那种将证明不仅不可能，更是致命的。在第三章结尾，上帝赐予摩西一个融合了命令的语言，细节埃及。当上帝结束对埃及的惩戒时，以色列要索求埃及公民，或更准确的说是要求他们交出财物。上帝说埃及会甘愿乐意给以色列要求的任何东西，就为了想摆脱他们。在现实上，埃及中将开始惧怕以色列的存在，或者更确切的说畏惧以色列上帝的存在。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上帝创造出另一种讽刺，努力敲诈之人。这符合那个时代的惯例，就如同今日大部分的非西方社会应着通吃战利品。但是以色列不是胜利者，他们没有做出任何事就战胜埃及，这全是上帝所为，而以色列只是从中受益。另一套上帝作为的鲑鱼模式是，教会多半认为这是由耶稣在新约中所建立的原则，但实际上就是源自于这一段，那就是上帝将我们从肉体上的束缚和撒旦的女衣中就赎出来，我们只是纯然从他的座位下收益而已。我们下周一开始上第四章第四课第八至第九页结束。